这个主要是，今天呢，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钟友啊，钟友针对钟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以及钟友念诵文，以及元音老人的钟友成就秘籍，或者钟友施药，还有超度，还有类似的，还有往生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一类的，大家有这种问题可以上麦，还有金刚砂呀、大光明咒啊等等等等的，大家都可以上麦。钟友救度能同时给多人超度吗？我姥姥和姥爷相差两天去世。如果按照钟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来说的话，你这个姥姥跟姥爷他是两回事儿。因为什么呢？亡者，他这个亡者呀，救度是从亡者那个断气开始算的。他那个断气的时间不一样，他的那个行是行的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前面不一样，在后面的那个法性中有，法性中有以后，到了轮回中有，那个时候的话就相差不大了。在法性中有，它每一天它是不一样的。你要是按照钟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乐乐这一个，王乐行的这一个，它严格来说是不行的。但是呢，其实钟友啊，它是一种方便，除了钟友的方便，还有好多好多的方便。你就说吧，超度救亡的这些咒语有多少啊？听闻解脱咒啊，这个地藏菩萨心咒啊，大光明咒啊，金刚砂呀，它每一种救度方法的它偏重的特点不一样。所以你说你要是单纯的说钟友救度的这一个的话，没那个，但是你别的你那咒语啊，金刚砂呀，那个就没有这个之说了，没有这么严格的之说了。听闻解脱咒、六道金刚咒等等等等，这些阿弥陀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有问题也可以上麦啊。你母亲病故的早，我们这里是存放的骨灰盒，而且骨灰盒拿不出来，只能拿照片祭奠。我明天扫墓能到金刚砂吧？是什么意思？念多少遍？每一年都要撒，能到金刚砂吗？你这种情况啊，是骨灰盒，你应该撒在骨灰盒的上面。你这个是骨灰盒，你就应该撒在骨灰盒的上面。如果骨灰盒被什么东西覆盖了，你就把那个什么东西你撒到它的上面。这个助念的这个事儿的话呢？有新中心的有助念的，你去找，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儿没有，你去找吧。对对对，会有一些人去助念的，但不是我们。我们的这边的提倡是，就是你自己有能力去超度他。你自己的这个能力是啥能力啊？相信佛法，借助佛菩萨的加持力，不要再麻烦别人。公墓的骨灰盒拿不出来，那肯定是撒在墓上啊，撒在坟头上。
哎，老师，就是我刚才问的那个，就是我母亲那骨灰盒，她现在是那个都卡在格子里了，她拿不出来，她那个格子就是已经取不出来了，只能是拿那个照片，这个我还能撒吗？
他那个骨灰盒呀，它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这个骨灰盒取不出来，但是理论上来说，应该撒还能往上去撒，能撒就撒在骨灰盒的上面，是可以的。还有一个，你就往上撒，不光是他，他周边的人也得利益啊。你撒的不准确，周边的也能得利益。
行，那老师，这个是念那个多少108遍吗？还是
没有念多少遍？你撒的时候，你尽量的念，多念念总是好的。我觉得108遍打底，你念108遍绕三匝。还有一个，撒了之后的话，他得度了，实际上不需要撒。但是你不安心，你以后就是再撒也不是不行。实际上撒了他就得度了，按照那个经上说的，他就是得度了。经上说的是这个土啊，好像是诵多少遍呢？诵多少遍？诵的遍数非常少，可能100多遍。咱们实际上诵的是108000遍啊。而且咱们诵的这个金刚砂里都有元音老人的，不用担心。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您。
父亲去年去世，当时刚开始修心中医还不知道有钟友救度，只用了金刚砂，存在寺庙里面也在盒子里。哎呀，那都挺好的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哪了，他在你心里，他没有离开过你。你一人得度，九祖升天，若一人发真归愿，十方世界消云。你不知道他到了哪儿，心也不安。今年该怎么做呢？今年该怎么做？不知道他到了哪儿，心也不安，没在你心外。骨灰盒放在了那儿了，就超度的这个事儿，得度这个事儿啊，我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得度这个事儿，它不是说的是地方，不是说他到了某个地方是得度了，得度就是得度，真正的得度跟到某个地方不相关。到某个地方只是说的安慰活人呢、啊，安慰活人凡夫的心，活人凡夫的心觉得我们这个地儿不好，那么是不是有个其他的地儿黄金铺地会好一点？它跟地儿没关，得度就是得度了。实际上得度从六道来说，六道都有得度的机会，何况它还不是六道，他是去净土了呢。这是第一个，从义理上来说。第二个的话，你心不安的话，你就给他撒金刚砂，念大光明咒。金刚砂、大光明咒还不行，即便是你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你还可以给他念钟友救度。你给他念钟友救度，即便是他已经过了53天了，你给他念，他还有利益。这个事儿看决定于在你心头上的沉重程度，在你自己心头上的沉重程度。如果非常的沉重，你就把就是这个钟友都给他念完。这个钟友啊。 啊这个事儿的是53天的这个你念了七遍以上你自己中有就没有问题了。而实际上中有面对的对象不是对修行人的，实际上中有面对的对象是对中根人漏劣的凡夫还有那个做了大恶事的人他们才用中有。在藏密里头讲，你修了大圆满，你修了大手印，你有什么是心咒所诵持，你只要你诵持心咒，你有这一类的功课的，一般的都没有中有。在他们孙景峰的中有教授解脱听闻秘法里面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说你父亲到底用不用中有还是未必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担心了，实际上的话你用了金刚砂，按照经上来说的话他就已经超度了，你要是担心的话你给他念大光明咒，实在再担心就再给他送中有。送中有反正你送了一遍之后你心里头有数，对于你将来的话也有好处，因为你送了七遍以后你自己到时候万一遇到了中有的情况你也知道怎么避免，哪个地方该去哪个地方不该去。所以这就是1、2、3，一是撒沙子，二是念金刚砂，三是不行的话再给他送中有，这就行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中有初期的自信光明是什么颜色和色彩强弱是怎么回事？中有初期的这个应该是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上应该是有的，我记得是中有初期的这个光明的颜色，看看啊，我不记得有说具体的什么光明，不是什么颜色，不好说什么颜色，你就这么说吧，太阳的光是什么颜色，月亮的光是什么颜色，它的这个光啊，整体上来说的话，刚开始去世的时候的那个死位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咽气还没咽气，这个时候的光由弱到强，由明到暗啊，这个是大约这个时间很短，大约是一顿饭的功夫，这个叫死光明。
郭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可以说吗？
啊，你说吧。
就是那个你刚才说哈，就是那个念中有救度念七遍，然后老人也说过，就是念了七遍以后呢，以后自己往生的时候就不需要别人帮忙，然后是念哪一个呢？念那个念诵文还是那个其他的什么书吗？
念诵文。
哦，完整的念七遍是吧？
完整的念七遍，就这么说吧，你就给别人做了就是做过七次的超度，这就可以。完整的念七遍，念七遍，你念七遍了熟悉了，按照一共做七次。对对对。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就是这就是中有初期的自信光明，由暗到明啊，然后是强了，这就是死位的光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来说的话，他当时我记得是不分颜色的，后期的有了，那是后期，前期的那个死位光明的话，他就用日光和月光做比较，他没有描述这个自信光是什么颜色，那是后期的啊。然后后面的话是后期的，没事了，没事了。这个关于那个中有的这个自信光明的这个说完了，具体的你可以再看中有的有一篇原文，孙景峰的有一篇原文。刚才谁还有问题再说？
老师你好，能听见吗？
能听见，你说。
我就咨询一下，就是那个老人故去好多年了，现在在烧纸过清明的在烧纸管用吗？
佛教中他没有烧纸一说，烧纸是世间的，他怀疑阴间的没有钱，他给他烧纸。佛教中没听说烧纸，
就是佛教中就不用烧纸，是不是那意思？
哎，对对对，佛教中不是烧纸，佛教中说的超度是心的事儿，不是烧纸的事儿。
过去好多年了，
心不安你就持那个佛教授的那些咒语啊，佛教授的那些指示他怎么样去避免那些不好的地方的那些开示，怎么样指示他，这个就是中有，还有一些咒语，比如说像大光明，
就是好多年了，20、30年了，那个他现在在念那个咒语还管用吗？
管用，大光明咒说的就是说的是孤魂野鬼或者去世多年的，这都管用。大光明咒是毗卢遮那大灌顶真言啊，就那个咒是本身那个经啊，他有说的那个大光明咒的出自的那个经上他有说的，去世多年是管用的，管用不管用靠你看你心安不安。还有一个叫木木的，前几天做梦梦见你奶奶了，感觉是他不知道什么地方，然后看到一摞好像卷子一类的东西。你奶奶过去多少年？你现在每天都在念地藏经，你这个木木啊，你是没有修心中心，你那念地藏经啊，时间很长，你念了之后的话，王者得一分，你得六分，一共是七分利益，好像是这么说的。一般修心中心的很少。
是这样，郭老师，我在修心中心，我现在是在我现在是在千座之内，我打了十几座，百座刚过。
你为啥要每天念地藏经啊？
因为我之前在修心中心之前也读过地藏经和金刚经，因为前几天不就是做梦嘛，我就听别人说，他说这可能就是因为清明节到了的缘故，他说那你就念念地藏经，我也不知道。
你是这样的，你是现在的时候然后每天念地藏经， 新中心法有新中心法的救度的方便，新中心法救度的方便有大光明咒，有好多的咒语，还有金刚砂，还有中有救度，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超度。清明节到了，你就给他请一些金刚砂给他撒，然后给他念大光明咒。这个经是有的，谁要是有的话，谁可以贴出来，我这没有找。那个经上有说，元音老人也有说，这个就是大光明咒最重要的就是超度，就是
超度的。大光明咒是念多少遍？
大光明咒念的越多越好吧，念的越多越好，至少念108遍。
我就是把金刚砂就撒在他的坟墓上面是吧？
对对，如果是他已经去世了，就从脚往头撒；如果是已经变成骨灰
了，
就撒在骨灰上；如果是埋了，就撒到坟上就行了。
因为是这样的，像我们这边祭祖，一般的就是出嫁的女儿，一般的我们是就不去，一般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
那就让他们撒吧，他们撒，
让他们撒是吧？
对对对，
那个念咒是我念，
你念，他们能念念阿弥陀佛，念念观世音菩萨心咒都是好的。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念是这样的吗？
对对，他们也念念好一点，他给他、他你爸爸给他妈妈念念、阿弥陀佛怎么不行了？让你爸爸给他妈妈念念，让你爸爸给你奶奶念念。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就请一些金刚砂，然后我自己在家里面就念这个大光明咒，是不是这样的？
行，可以是可以，但是他撒的时候的话，当时念了就行。其实你也让他念阿弥陀佛吧，让你爸爸一边撒一边念阿弥陀佛。
好的。
撒金刚砂本身是不用念大光明咒的，不放心，撒着也没事儿，所以不妨念念，是这样的。撒金刚砂实际上直接撒，你要是相信直接撒就已经有用了。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因为太简单，所以大家不信。
好的好的，就是金刚砂现在可以请是吧？
对，可以。
好的好的，好，谢谢顾老师。
法性中有每天的颜色不同，这个艳红我看看啊，我看了一直有图，这两个地方是说压哪儿？我看一下啊，第一个是。随属其脉搏，假如亡者如入沉睡状态，中间脉搏停止，即强压之，勿令睡眠。此时风至之光得流中脉帝都，不复逆转，其神识定由顶上凡道凡穴一道而出。这个是说的是这个临命中的时候，临命中的时候，你要是及时的给他做中友，他就可以直接的走。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脉搏停了，你就别让他睡过去。这个时候压，按照元音老人的说法，这个地方压的应该是心脏，这个地方。压的是心脏左右的部分，你就给它压那儿，这是第一个。当外气断尽，将紧压其两旁脉位，这个两旁脉位明言相告上述四文，尔时这风至之光得流中脉帝都，不复逆转。这个地方说的两旁脉位，就是指的是中脉旁边的中脉帝都，是说的是中脉旁边是左右二脉，左右两边的脉，左右两边的脉是咋起的呢？我记得元音老人在这个中游里面他说过，他这个是解释的里面说的，就是有一个月牙，像一个月牙，肚脐下面的下丹田有一个像月牙一样的东西，离中间的那个肚脐眼左边左右各有一寸，从那个地方上有一个月牙的尖，那么月牙的尖是连着这个左右两脉的，就是中脉以外的左右两脉，这个左右两脉就是中间的肚脐下面的那个下丹田有一个月牙，月牙往上稍微弯，离中间左右各一寸那个地方的尖，那个地方连着有左右两脉，左右两脉它是一个竖直的，一直走到头顶上以后，绕着耳朵，再绕耳朵后头绕过耳朵后头之后，再从前面的眼睛那个地方上，再到回到眼睛那儿，从眼睛那儿再向鼻子那儿走啊，是这样走的。所以说它是离中间的那个地方，离中间的那个地方左右两寸。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样的，他说的是左右二脉。那么它在身体上，它的其就是反映出来的，它是一个长的一长的两条线，长的两条线。这个时候压有两种压法，我建议的是第一个压法就是肚脐以下的那个下丹田的那个月牙那个地方上的左右两个地方上你去压，还有一个你在心脏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位置，中间的那个位置跟心脏平行的那个胸啊，中胸的那个位置你去压也可以，因为它只是说的是左右两脉，它没有说左右两脉的哪个点儿，它实际上是两条线。这是说的关于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中友啊，就是超度啊，有好多好多的方便，你即便这个地方上这个动作你错过了，后面还有好多好多的机会让你去那个，让你去继续的让它超度，继续让它得度。实际上像这两个压中脉的，几乎我们所有行中友的都没有试过，但是呢所取得的结果都是还是证明得度了。 你就是别担心你压错了。魏宇说的这个还停留在第一次失败会出现，没有几次，没有这个经文中没有明确这个那个第一就是明光，但是它有一个比喻，一个是日光，一个是月光，在两次光明以后，后面的那个法性中有，法性中有的时候，后面的那个按照一天，就是也就是从第五天开始它才开始有光，前面的那两个那个光明的那个你就按照日光月光，它不是属于光明，它主要是说明暗的变化。中阴身聪明生前九倍，生前听不懂普通话，中阴身能，哎呀，什么叫做普通话，他何止听到普通话，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的不是说他听懂普通话，你知道吗，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的是他非但能听得懂普通话，而且他能听得懂古文，古文古文，这个中友上本身说了好几遍，说了好几遍，意思就是他很聪明，意思是说他能听懂。第三个说的是你不要在那瞎翻译，你就照本宣科，照本宣科，照本宣科，中友上说了要照本宣科，我记得在那个卷头语的14条里头有说，你就照本宣科就行了，所以说你不要，你非但不要担心他能听得懂普通话，你照本宣科，你就按孙景峰的那个半文半白的，他照样能听懂，他聪明伶俐的很。这是第一个陈荣才的问题。第二个陈荣才的问题，刚断气的亡人身体没有凉透，八十还没有出来，按照习俗要马上的动亡人换衣服，金刚砂能立即拔，不是不是让金刚砂把他的那个八十逼出来，金刚砂一撒他就立时超度了，超度这个事不是说的八十逼不逼，超度的这个事是直接的就没事了。你要是不相信，你要是不相信，这是金刚砂是佛力之加持，你要是不相信，那么有中友，有中，按照中友的来说的话，一般来说的话还是要等一等，等他过个一天嘛，我记得是多长时间，过个七八个小时以后你再动他，最好不要他一走了你就直接的动他，然后直接的就烧了，停一停，停一停一停，哪怕停个一天，请金刚砂有链接可以上链接。如果是亡者是老年痴呆，亡者是老年痴呆的话，老年痴呆是因为他的脑部器官出了问题，所以他的聪明才智没有办法显发，你知道吧，老年痴呆是他的器官，就像是我们有看东西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眼睛不行了，所以我们反应不出来，假如我们的眼睛好了，我们就又能看见了，你明白没有，所以说他老年痴呆是因为他的一个器官出了问题，并不等于他的智力出了问题，不是的，是他的器官出了问题，等到他死了之后，他离开了器官，他一样的聪明，而且比生前那个聪明多少倍，那个说法就是说的不仅是对普通人，对傻子老年痴呆一样有用。死位中有可以直接撒金刚砂吗？死位中有的话，有死位中有的超度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实际上快要濒死的时候从脚往头撒，这种是有的，这种是有的。总而言之，要超度这个事你心安，心安，心安，他一定得度，因为你在亡人跟前你不能够瞎说你的心安的，你心安就是心安，心中心的人不要死的时候让别人超度，我跟你们说，对于过世多年的啥语言都能听懂，应该是的，对于过世多年的亲人，金刚砂只要撒一次就可以了，撒一次就可以，按照金刚砂的那个经文上来说的一次就可以，你不放心你就在那撒撒撒撒撒，你可不能浪费金刚砂，金刚砂，金刚砂保存怎么有期限呢，你就像是海边的沙子它能过期吗，对不对，金刚砂保存没有时间限制，它是土沙，土地的土，沙子的沙，这一类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我记得是要停一段时间的，八个小时也好还是其他的人也好，金刚砂超度是到天界还是极乐净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净土，这个金刚砂的原文有说过，孤魂野鬼也能直接超拔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对于去世多年的那个金刚砂的说明上有说啊，对于去世多年的人，这个撒在，如果有骨灰的话撒在骨灰上，骨灰盒撒在骨灰盒上，如果埋了就撒在坟头上，刚过世的亡人金刚砂在陀罗尼背上面吗，是从下往上撒吗，没有说上下背之间，刚过世的你就从脚往头撒，不管他穿什么衣服，所谓的金陀罗尼背是他穿的衣服，跟他穿的衣服没有关系，陀罗尼背也是佛教的一个超度的一个传统，但是心中心法最方便的就是金刚砂，从脚往头撒，管他身上盖啥呢，就这样最简单最粗俗，最简单最有效，人身上有黑光我不懂，哎，卓海军 sorry 我不理解你的意思，人身上有黑光，我看不到人身上有啥光，这个我不懂，人身上有黑光我不懂，光是没有黑色的，这个应该是从科学的物理的角度来说的，你儿子打坐看到人身上的光，你就是那个一念念的那个，是不是那个念那个什么阴的那个师兄啊，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师兄啊，卓师兄啊，你看我就说了是假的，你别鼓励他，你别鼓励他，他说看到鬼魂你去鼓励他，看到人身上的光你再鼓励他，小孩子他不懂，他只是有样学样的去打坐了，所以说你看到他看到的东西你要去教导他，怎么教导他呀，假的，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假的别搭理，要不然他看到什么他都以为实有的，他正在学习的过程中看到实有的他还去攀援，没有必要，没有益处，不要让他去看这些东西，你看到小孩身上有这些东西，看到什么东西你还兴奋，假的，不要 要引导他看见什么，引导他不理会。元云老人告诉我们，佛来佛展，魔来魔展，这么告诉我的。你可不能误导你儿子啊，你可不能误导你儿子啊。因为上一次你问了我，我就说了他看到什么东西你告诉他是假的，结果呢你在那个老师的答疑里你就问了齐老师。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这一点你要注意了，你问了现在你还问，你就这个事儿你要注意。你要是不能好好的引导你儿子，你干脆别让你儿子打坐了。你拿元云老人怎么告诉你的你去告诉你儿子，这有什么难的呀？他看到了鬼了你就给他做实时，他看到了光你就说哦这个光是好那个光是坏，你干啥呢？别理会，这都是虚幻的，我们现实的都是虚幻的，何况呢打坐的。你自己很好奇，你自己好奇你可以看看楞伽经，楞伽经上说你好奇，你光问这些够吗？你咋不问乌龟身上到底有多少个壳，每个壳身上有多少个斑点，你去数呗。好奇的东西多了，世界这么大你好奇得过来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奇的，不许好奇。你在不许好奇这儿好好的用功吧，好好的好奇好奇。我倒好奇你什么时候能够歇下这个好奇啊。你这个好奇好奇到地狱里咋整啊？这句话不是从这个来的，我说你要是按照这个趋势来那就麻烦了。
对于已故多年的亲人想知道是否得度，已故去世多年的张美啊，你这个问题去世多年的想知道是否得度不对，去世多年的人你心里头不安你就会给他念，你心里头安你就不会说想知道他得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奇怪，你给他做过超度没有？你没有给他做过超度，你给他做超度就行了。你给他做过超度你还不安，这个时候可以去研究，知道吧？撒金
光老师，
哎啊，
光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啊。你刚才说那个就说是那个超度就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不是那个地藏王菩萨也超度，只超度他妈妈不是也只能超度到天界吗？咱们这个怎么能而且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必须王者得有愿力啊，他没有愿力的话他是不能去净土的，他只能去天界啊。
这个要看原文吧，我现在给你拿原文出来啊。这个就是佛经了，这是佛经的原文，佛经没有这个原文咱也不说。佛经呢它就是有很多的地方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在哪儿？就是密法，密法它就是这么不讲道理，气死你。哎，就是这样的。看看啊，金刚砂啊，对对对，有人贴出来了，有人贴出来了，然后我把这个也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不空眷所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经，若诸众生俱造十恶五逆四重住罪，犹如微尘满四世界什么什么，以是真言加土沙108遍，狮驼林中散亡者尸骸上或散木上欲皆散之，彼所亡者若地狱中若恶鬼中若修罗中若旁生中，以一切不空如来不空毗卢遮那如来真实本愿大光明光真言神通威力加持沙土之力，应时即得光明极深，除住罪舍报所苦身，往于西方极乐净土莲花化生乃至菩提更不堕落。看到了吧？
哦，看到了，听到了。
这就是密法不可思议的地方。
哦，那他那哎呀，我自己有点理解不了，那个经理都说是基本上菩萨都超度了啊。好吧好吧，那就是密法嘛，是吧？不可思议
啊。那个经有那个经的特点，这个经有这个经的特点啊，这个经有这个经的特点。
哦，
还有一个，你别以为超度到天道就不怎么样了。超度到天道按照中有的这个思想上来说的话，中有的思想并不是一定要到哪一道，中有的里头的那个天道里头照样可以解脱的。你比如说轮回中有，轮回中有并不等于他不得度啊，他哪怕到往生到人道他照样是得度的。
对对，我还想问你那个轮回中有怎么叫得度，那就是说他必定得度。
对啊，
我记得我问过你一回，就说是他必定得度，当时得度不了他也会必定得度，是这
是
这意思吧？
不是当时得度不了，他就是化身视线的，视线生到谁家，但是他还是得度，就是那个化身的那个就是得度，他就是得度，或者这么说吧，化身到那儿了，此生当生也是得度的。
哦，这也叫得度哈，我们理解就是说。我们理解吧，就好像一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到了净土，那才叫得度。
就是刚才就说了，这个得度不只是到什么地方，你看这个里面的这个中有这里头的，它不是说的是到什么地方，它不是说的，它有几种的，这种有一种没有地方的，那个地方的那种的是最高的法身佛成就。
啊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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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有那个报身成就跟化身成就嘛。
那就是说他从地狱里超拔出来也算得度了，对吧？是吧？
当然了当然了。
哦，明白了，这个意义都更广泛了。
是的。
好嘞，我明白了。好嘞，谢谢老师啊。
老师，那欲接善知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东西？
就刚刚你念的那一段，他说破洒木善欲接善知是啥意思？
欲接善知就是你碰到了你就洒。
哦哦哦，
碰到了你就洒就行了。
老师，那个就是在洒的时候需要念什么咒吗？
洒的时候他欲，你看到经文来说欲接善知就完事了。你不放心你再加个大光明咒，你不放心你再念点别的，要不然你多念点不都是这么来的吗？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
没事，实际上啊，我们这个不放心呢，你不是不放心杀，不是这个的事，是佛的加持力，直接去极乐，那是不是他们解脱缘到了？当然了当然了，跟那个南拳斩猫是同理啊，可以这么说吧，有一定的相似处，解脱缘到了。是
老师，那他们不是很幸运吗？都不用修行啊，就一下子就解脱了。
你那个什么，那他还要死呢，他还要经受病痛之苦，还要死，还要经受好多压力，何必呢？你现在都可以解脱，这个话不是齐老师都说过好多次了吗？终有这么方便，太好了太好了。齐老师说还要死了再得度啊，活着就应该得超度，活着就应该超，活着干啥去了呀？活着的就是心中心正呀。我们的修行啊，是指的是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其他的时候他在干啥我也不清楚啊。心中心法的他那个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他只是心态变了，就这么说吧，对你们两个来说夫妻吵架没那么激烈了，其他上的生活日常生活工作节奏可以不变，至于日常生活工作怎么节奏你们自己安排吧。学佛这个事儿的话，让心态好，他自己没有自己的那种执拗了，那种观点了，对于家庭可以更好的服务。学佛的人啥样的都有，我们二组三组都是在家的，他们的家都挺好啊，他们的事业做得也很好，一直没有了自己了，正好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啊，你说。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他那个我们这边的都是土葬的嘛，所以这个土葬他比较讲究这个风水。那你说超度了以后，这个跟风水这个有没有影响？
没有，
或者就没啥关系
了。刚才说了，超度的那个事儿，它不是世间上的事儿，它跟世间毫无关系。它的那个风水的影响是这么说，它的那个风水的影响是对凡夫。那个凡夫认为他这个人不是超度走的，他这个人是去了哪哪哪哪哪哪，有一个实际的地方可去，所以他有一个实际的利益可得。我们的这个超度不是，我们这个超度是无相的，我们佛
明白了明白了，
即便是净土也是无相的。
明白了，知道了。
无相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无量的。周艳玲说了一个，就是结缘的是中有救度念诵文，都是按照这个步骤的，有解释文。我有原文看不懂的，一下子没有明白，是不是更容易解释的呢？最初学的那个有原经文，无需要解释。我们的这个中友啊，他的实际的那个原文叫做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是孙景峰的。按照孙景峰的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上面说的就是念原经文，没有必要去念，没有必要解释。这个解释是给生者看的，并不需要给亡者。你自己能看懂很好，但是你念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那顶上说的，你就念原文就好。还有一个，有的解释啊，就是你自以为看懂了，你也不一定理解的那么全面那么深刻，知道吧？你能100%的看懂吗？实际上中间它前面的那些第一期光明指数第二期光明指数的那个是究竟了义的东西，它翻译错了，你可能误认了，你可能误认成灵光了，你可能误认成有一个就是不生一念的那个东西了，你可能认为那个了，那个东西一直在放光，你可能有误会呢。你觉得你懂了一点了，懂了一点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我建议念还是按照原经文念啊。因为这个事儿齐老师多次的强调，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做了一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念诵行文，念诵行文这顶上就是按照了全部按照原文，你去念吧，你去按照原文吧，原文都给你标成了一种橙色的一种的字体，你只要按照橙色的字体去念就行了，傻瓜救度版你就按照这个就行了。这是关于周艳玲的超度能直接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如法修满千座又念慈氏咒，就算没有明心见性也不会有中阴身吧？老师，是的是的，按照中阴来说，按照中有来说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中有啊，他是藏密的一个行法，在藏密的那个佛教世界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假如说你是修大圆满或者修大手印的啊，你是这种人，或者你有自己的心咒所诵持的这一类的人，他是不需要中有的。你明白没有？你修大圆满的前行加行，就是修这些的，就是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你在这些阶段的都没有中有。那么中有是什么样类型的呢？中有是说的是中根人根气的中根人，还有就是凡夫，还有那是做了大恶的啊，这些是中有三类。佛教传统中撒金刚砂主要是帮助亡者往生净土，通常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撒金刚砂的这个不是经上有说吗？经上说的就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金刚砂厉害是因为佛菩萨的祝佛的加持力，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你好郭老师，我想再问个问题，就是家里有 好几个老人去世吗？就是他们的坟头是金刚砂的量是怎么撒？
金刚砂的量刚才说了，散之，散是散步的散，你就那样一散就行了，它不需要多少，也不需要覆盖，它一散几粒沙一散下去，它这个就有就已经就可以了，它并没有一个量的要求，那个一散啊，几粒沙就代表着已经遍布了，它不需要、
就是在坟头上撒下去是吧？
哎、对，是的，是的，你那个动作一往外一刷一挥发出去的那个都在你的范围内，没事啊。老公不相信，不让我去给去世的，但是他理解我打坐修法，这是他的因缘，这是他的姻缘，可以尊重他。金刚砂可以放在家里吗？金刚砂可以放在家里，咋不能放在家里啊？那金刚砂都不是都放在家里吗？金刚砂咋了？别说金刚砂放在家里了，那亡者能够在家里头去世，那都是好事，那不是坏事。现在的这亡人都没有那个福分能死在家里，还有过了清明还能不能在逝者坟上撒？也不是不能啊，什么时候撒都可以啊，没有说清明，没有这个跟撒金刚砂跟清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可以把大光明咒粘在墓碑上，太黏了，是你太黏了，你要是这种黏法怎么样的超度都不够啊，你放心，你撒下去就是得度了，你不相信你自己好好的去修吧。我那时候那左右都不相信，齐老师说了十方世界哪个不是净土，我才歇菜，我老是怀疑自己老妈没得度，感觉自己的头脑昏沉，可否撒金刚砂？所以说啊，是亡者超度咱，看看咱的心安不安，你以为是咱在超度亡者，感觉自己的头脑昏沉，可否撒金刚砂在头上去除晦气？不可以，张胜浩不可以，没有必要，自己的头脑昏沉的这个事儿，修行的人他也会头脑昏沉的，修行的人也有身体不好的，这个事情是正常的，乃至于有的高僧大德他也有老年痴呆的，这个也没有什么，你有病去看病，你是你的心，修行是修的心，修行是修心的，修心的这个事儿的话，心好了，那个头脑未必就代表着一直不昏沉，不是这样的，也有可能是有昏沉的，这个也没有啥，这个身体的不舒服去看病跟修行无关，修心是心，不管昏沉不昏沉你都没事，你都没有挂碍，这个是修行啊，不是晦气，你没有晦气，你没啥晦气，你没有那么多晦气，哪有什么晦气啊，别担心啊，好好修行吧，太缺修行了，老可怜了，你赶快修行吧，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夸大一些事情，没有必要，好好修行，好好修行，饥来吃饭困难眠，日日是好日，吃时时是好时，那多好呢，处处海印放光，欠修行欠实修，多念念乌玛尼贝咪哄，实在不行念乌玛尼贝咪哄，肯定可以多少出一些回除一些晦气， 减少睡眠两个小时，那你睡觉呢他能管得了吗？断坐太可惜了，方便跟他说别跟他急，断坐就太可惜了，你会有办法的，你想不断坐相信你会有办法的，傻瓜救度版在哪儿请？有人发出去了一个中有念诵本啊，就是这一个，这是傻瓜版，金刚砂最方便，金刚砂好神奇，金刚砂还有什么用途？除了度亡，金刚砂就是刚才说的，剩下来的用途都是我们加上去的，我们觉得呀这好那好，又加上去了好多，你要什么用途啊，你要什么用途，能不能啥时候没有不稀罕用什么用途了？吴师兄，你这一辈子跟佛法打交道，这个好处也占了，那个好处也占了，不是你的心还是不满足吗？还是不安吗？也指望什么用途了啊，没有用处，无相的最好，原来以为金刚砂是撒在坟的四周覆盖，撒到它上面嘛，除了用于超度已故亲人，是否适合在墓地菩萨兼顾其他的也很好，你去撒吧，这个无量劫以来有无量无数无边的人等着你去超度，我师兄随喜赞叹你啊，我这个随喜赞叹远远不够，因为有无量无始劫以来有无量无边的人等着你去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金刚砂从上方撒这个动作你确认一下，什么呀哪有这些，一把挥出去撒了就完了，你什么什么指头这指头的，我不跟你，我可不上你的当，什么平面不平面，撒了就撒了，什么撒平面，什么几个手指头松开什么玩意儿，哪有这些，撒出去唰一把撒出去了，不会吗？不会的自己琢磨，我不跟你说一二，去世很久了可以撒金刚砂，刚才说了孤魂野鬼也可以得度，投胎转世的照样撒了有用，既然我们没有中阴身，那么我们死了马上内院化生，尸体就不怕被人随便动了不好，但是我们这些人啊，你这个动不动的动了虽然不好，但是我们会调节的，动了不好是对于生人说的，生人他处理亡者的时候他尽量不要动他，如果我们自己是亡者的角度来说，你都死了你管你的那个臭尸体干什么，你是守尸鬼吗？别搭理他了，他那个定力好的人呢、啊，他的神识啊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他要待一待，以前念完慈氏咒没在头顶上散印，以后散印就可以了啊，没有事儿。吴从美的这个以后散印就行了，问为什么叫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也是有好几个，他叫的名字不同， 东方的那个世界也是非常好的，东方的世界叫琉璃净土，像琉璃一样，琉璃是一种珍贵的东西，琉璃既珍贵又清澈又透明，它各有各的特点。西方的这个极乐是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世界是大苦海，我们这个世界太苦了，老是不如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像你老公不如意你照顾家庭一样，他不如意这个还有别的不如意，不是生活不如意就是工作不如意，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对，针对着我们这个苦，它叫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东方琉璃净土。东方琉璃净土，东方琉璃净土的它的特点是另外的特点，它要这一生先健康长寿，它就容易往生到那个东方极乐世界，这一生不是健康长寿的，它往生到那儿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难。金刚砂在哪里请？有链接，不考虑这个姿势，撒了就撒吧，定力好，神识呆一呆，被动痛不痛啊？痛，他要修行人的话，定力啊，他是指的是那种的定力，也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外道他也可能有定力的，不管你是什么的，你都有定力的。他外道的那个定力，他是为了培养那个定力，那定力一破坏，他就不舒服，他就生了大嗔恨心，这就不好了。你这个我们的这些学佛的这些的，他不是为了培养定力，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多少有一些定力，你动一动，就这么说吧，你打坐呢，正入定了，人家有门进来，有人进来敲。门了，把你从定中惊醒了，这有什么呀？你会生大嗔恨心去怪罪他？不会的。所以说你真正的学佛的信佛的这个，你就是动一动痛一痛也没有什么关系，能怎么了？金刚砂可以用于宠物，可以的。之前请的金刚砂里面有说可以撒家里是吗？也可以，大家把这个金刚砂的用途给发挥了，什么镇宅呀之类的都有，结界呀之类的。修心中心的没有中阴身吗？按照他这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里面的话，按照他这几个说法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应该没有。我找一找这个原文啊。此法是为中根人，看到了吧？中根人其住凡夫或有大罪者而设，而他人为之念诵获得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记得是还有一个说法，中根以上，你看这句话，中根以上密成真言于邪士。什么叫做真言于邪士？就是曾经修过密法的人，然后他修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升起次第的这个是在前面的加行，还不是前面的前行跟加行，还没有到究竟的那个圆满次第，他在升起次第，也就是在前面修行的时候，而且具有持诵心咒等助修行者，持诵什么心咒等的修行者不必等到法性中有期间，即为持名勇士等迎归净土，纵为下下根器，但愿能修持不生一切本法，亦得解脱。这里头的话，你看看这里头，就这么说吧。我们既不算升起次第，也不算圆满次第，即便我们那两个都不配，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呢，持诵心咒啊。我们这个心中心的咒不是持诵心咒吗？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我们难道不属于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圆印老人说过多次，如果在西藏里面，我们这属于最高的法。比吧，你去比吧。金刚砂撒到恶鬼，刚才说的那个经文里面是包括了恶鬼的，就是说的是孤魂野鬼是可以超度的。老人有说过，金刚砂撒到外州辟邪。哎呀，不光是撒到屋里或者外头辟邪的，这个反正是看见过。另外还有一些人带着金刚砂，一天到晚带着的，这一类的都有。念往生广咒也要在头上散印吗？我们修什么法呀？解手印的都是要在头上散印的，这是我们的习惯啊。对于生前没有文化也没有学过佛的老人家，去世后做超度时，可不可以不压他的督脉，不动他的身体？你这个压他的督脉，动他的身体，跟他有没有文化、有没有学佛没有关系。你要按中有的原文去，你不要加东西，中有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他没有在那个前面加条件说没有文化的、没有学过佛的，你这个没有这么说。但是呢，他家里条件不允许的，那你没办法，那你就往后面做别的吧。他家里头有的时候条件不允许，跟他 有没有文化不相干，可能他不信佛，你要动他的家里人不允许，那就算了啊。咒轮和金刚砂的作用是一样吗？咒轮的作用是写在了那个元印老人的那顶上写过，用加持的砂或者咒轮覆盖到他身上，是有这样的作用的有咒轮，但是我们一般用金刚砂的用的比较多。关于咒轮的这一块的，我的用的不太有印象。但是呢，元印老人不是说了吗？那个不空卷所如来大光明陀罗尼的那个咒轮，就是那个有写一个咒轮，然后老人说了，把它盖到他身上就能得度，这个字儿触到他的灵骨，亡者就能够生净土。有说过，每天念49遍，念49遍就是要往生。你念49遍就说明你要往生，不用另外的回向。如果子女想给老人 中有救度。金刚砂撒完要不要回向？你不安心的话你也可以回向，金刚砂撒就是让他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什么仪轨，没有什么仪轨，你愿意加就加吧。如果子女想给老人中有救度，但是家属杀生摆席请客吃饭，那这个中有救度还有用吗？他那个杀生摆席是他的事，你念中有就是有用，能劝家里头不杀生摆席的是最好的，但是你劝不住，念中有还是有用。金刚砂给小动物撒可以往生，可以往生。金刚砂给小动物撒，包括念中有救度给小动物，都一样的，都可以往生，可以的。这个修往生广咒和慈氏咒的，你们别担心。刚才你看这一段都说了，我们的这种按照密法的来说的话，我们是不用经过中有的，这是第一个。你们对于中有不熟悉，所以在那猛练中有，生怕自己到时候中有不能解脱什么玩意儿的。就是你看看这顶上说的，你看看这顶上说的，你修心中心的，你是不用中有，不用中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放心，你念了七遍也就算了。你们别忘了，我们心中心的第四印是如来语印，如来语印就是结第四印，可以十方世界的任何一个世界你想去都可以往生。你别忘了，那是我们的天天在修的第四印，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再不放心就往生广咒、慈氏咒，再不放心呢，还有好多的这种的，就是好多好多的听闻解脱咒啥玩意儿的，好多好多呢，你还要咋的？然后还有个中有。就是你用在自己身上啊，这方面太多了，方面已经多到了几乎对心中心的来说已经方便成下流了。你要是用在别人身上，根据他们的情况，有一些地方该用这个方面该用那个方面，也可能各有局限，是正常的。你自己你在这弄了一堆，你都中有，再念了七遍，你再不放心咋整？所以说啊，心静则佛土静，随其心静则佛土静。小动物如果不想去能强行送去吗？能强行送去。你的小动物为啥不想去啊？小动物咋可能不想去呢？你就是说的是这些小动物、哦、你说的这个我理解，魏宇说的这个小动物就是你家养的猫，为啥呢？你家养的猫那明显的是跟你非常非常的有缘，你说啥他都听，咋可能你让他去净土他不去呢？你让他回家他也得回啊。还有一个那个刚才说了，金刚砂就是强行送去，金刚砂就是强行给你超度到净土。法身成就、报身成就和化身成就三者有什么区别以及次第，哪种更好？法身、报身和化身的这三种的就是在中有里面说的，按照中有的来说的话那是三个不同的。法身成就就是无相的直接走了，报身成就就是要见光明，化身成就的就是后面了，后面了他已经投胎了，但是他投到好的地方照样学佛成就，就是这个。你于正美啊，你没有仔细的看中有，这三个都是中有，三者成就都是成就，没有区别。你说次第的话它是有次第，最开始的成就的最容易，后面的慢慢的就曲折一些，慢慢的就曲折一些，但是也能成就啊。一个是你就在北京呢，一个是坐着飞机到北京了，还有一个是你走着路去北京呢，哪个更好？反正都是到北京。小动物说了，西方天堂人间有啥区别？不管是什么小动物的，他亡了之后照样的他的智力是高的，他能听得懂人话，附近的公园公共小公园可以在那儿撒吧，实际上是撒亡者身上，是撒亡者身上，你在那儿撒这是明显的是安你的心，亡者是亡者超度我们，不是我们超度亡者，这是明显是安你的心。准备实修心中心法，我现在尝试练习打坐，不是的不是的，你要是修啊，你直接的修，你不要等坐住两个小时，你就是你要是想修心中心，你就直接的灌顶就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心不修腿，后面坐的高一点，你只要坐在那儿，咒语不停，手音不散，坐够俩小时就行了。怎么坐够俩小时啊？定个闹钟，闹钟不响继续念咒，念到闹钟响了为止，这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这就很那个，这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没有技术难度，定个闹钟，哎，怎么还没到时间呢？就继续念咒，念咒念咒，念到闹钟响了再下坐，闹钟不响不下坐，不用练，不用练，从一个小时坐到两个小时再去灌顶实修，不用练，你就不到两个小时不下坐，继续念咒就行了，没有技术难度，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灌顶实修，不要练，练的中间出什么岔子了，一岔岔走了怎么办？你有这个心，趁热打铁就修吧。单盘一个小时可以散盘两个小时，一份金刚砂可以撒几个粉？好多好多，我们的金刚砂量足，能撒好多好多，一人一生一世一盒足够。金刚砂给自杀的人可以超拔吗？按照刚才的经说的是可以的，我们再反复的再看，不相信再看。自杀的人是往生到哪儿了？这不是说了吗？地狱里头、恶鬼里头、修罗道中都能够，就是说的是记得应身，记得应时，记得光明，即身除诸罪，诸罪报，舍所苦身，往生西方极乐。这个我见过我们一个修心中心的师兄，其实这个师兄后来还断坐了。他这个地方说的是五逆十恶、四重诸罪的这种的都有的。我当时见过。 过一个修心中心的师兄，他其实后来断坐了，他在他断坐之前，他们家里人就是自杀的，因为那个生病之后太痛苦了，就直接的自杀了。最后他是念经，念的是人道、天道，还有什么道啊、鬼道啊啥玩意儿的，一念念个天道，那也是得度了。他没有念得度不得度，他念的是人道、鬼道、天道啥的，最后念了几次都是天道。我这给你讲的，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件事儿，供你参考啊，云师兄。他这个人最后还没修完心中心，金刚砂比中友还省事儿啊，还有一个更省事儿的呢，你知道不？他生过吗？念大光明咒，念大光明咒肯定要解手印的，大光明咒有配的手印的，你从哪儿灌顶呢？你问那个老师，他会告诉你的。结金刚拳，有金刚砂还要念中友吗？金刚砂，按照金刚砂来说，金刚砂没有让你念中友，你自己不放心，那个时候再说念中友。念大光明咒更摄心，容易超度亡者，念中友字词拗口，心容易散乱，效果不如念咒。不是这样来说的，不是这样来说的，哪一个方法能让你安心哪一个来。修心中心的撒沙念大光明咒是常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对中友不熟悉，他读着拗口，真的，他家里人，他的特别至亲的家里人去世了，你让他撒个金刚砂就完了，他可能不一定放心。他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是你逼着他，他自然就不觉得拗口了。这种人他没有特别强的超度之心，你知道吧？他要是真碰上了那种事，他不会觉得中友拗口。没到那时候，到那时候他就不会觉得了。哪是心容易散乱的？你去看看中友吧，每一段都告诉你，老老实实的去行持，有佛的加持力，肯定能往生。咋会效果不如念咒呢？回老家太远，能不能寄金刚砂给不信佛的家人也好，去撒吧，撒了总比不撒好。你看这个撒金刚砂。他并没有说啊，并没有说是就是谁不能撒，没这种说法，他不一定要。这就是福德因缘了。他不信佛的，他说你在干啥，你就告诉他吉利。在家里给亡人做中友救度的时候，家里佛堂只有一个西方三圣的和中友救度这个事儿啊，你仔细看了没有啊？中友救度上说的很清楚，这个他有一个社供，他有一个社供。我看一下我们这个中友啊，中友念诵文的这个顶上啊，在中友念诵文的第21页，或者有电子版本你们打开看，行法实施，在中友念诵的那个法性中友吧，法性中友啊，法性中友的时候，他断气了以后，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供养三宝了。供养三宝这个地方上他是这么说的，若富饶者有力摄供，当广为呈现，如果力不充足可以使什么什么的，他有这个，我给你弄上去啊。
郭老师，
哎，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嗯嗯，
那个我记得是那哪儿看的，不就是说有一个王者是经上面说的还是什么，就是说就是那个500个和尚念那个金刚经嘛，就超度嘛，完了那里面只有一个开悟的嘛，然后那个当天晚上那个王子就给做梦了嘛，就说是哎呀，这里面就有一个人的那个念金刚经，我收到功德了，所以我超度，我已经得度了。但咱们这个秘法里头这也太简单了，随便一个人念都可以超度，我觉得真的是。
你知道那些人啊，他念金刚经的那个是很明显的，他不信，他一边念他一边不信，并不是说他开悟，他不信，他要是信了他一念的话的那个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一类的是鞭策那个的，可能是会有的，是鞭策那一类的，不好好的去学佛的，是鞭策那一类的。实际上对于那个不信佛的人来说，有另外一本书，他们可以好好的去读。对于所有不信佛的人，他们就可以共学，有一本书叫《金刚经感应录》。《金刚经感应录》我记得是在大藏经里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念了金刚经，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加持力啊什么的，就是现在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增心怀珠的那一类各种的加持力的，都是读金刚经的感应。为什么我们中国一直流行读金刚经啊，不是它不是白流行的，就读金刚经那里头有好多神奇的什么的可多，有专门出了一本金刚经感应录。
哎，我记得是哪个佛，不是佛，佛的大弟子是怎么超度他的母亲的时候太轻了，那不是也是要
这个事的，就是中友，就是那个目犍连
啊，那他也是要亲近的人才能超度呀，他不亲近的人才能。
目犍连的那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吗？目犍连的情况就是他母亲的谤佛堕到地狱里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他并没有说是超到天上就是他最高的了，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他并没有说你看看他就是只能超度到天上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要他母亲肯信，这是从显教的义理上来说的，他母亲肯信才行，不肯信也有去升天的福德，但是他升那天的肯定会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要是他那个地方的局限性在哪儿？目犍连他跟他母亲他有感情啊，他是一个凡夫之情，当然了这个凡夫是好的，可怜悯的凡夫之情，这个凡夫之情他有这个，他是入不了地狱，见不了 了他妈的，就是说在入地狱的人只有就是得重罪的人，有重罪的人，另外还有的就是法身大士一类的，法身大士就是他这里无来无去，这种人才可以入得了地狱，其他的你没造那个罪你入不进去，所以他跟他母亲呢绝对是阴阳两隔了，他这个时候只能仗佛力加持，他这个地方说的局限力主要在于他进不了地狱，
但是哦对，主要还是信，我觉得这主要还是在信这，
有很多人呢、啊、学佛呀有各种各样的因缘，目犍连就是因为他母亲是他的一个大因缘，刚才的那个人说的是设佛堂的，设佛堂的这里不是说了吗，你要是有能力的你去设很好，你要是没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就是有一个就是观想啊，可以观想，这就解决了那个人的问题了。
老师那个念金刚经为什么有感应啊，就听着我也想去念一念了。
金刚经是这么说的，如果以什么什么满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你有这么多，你的珠宝满了三千大千世界了，你这珠宝啊好不好啊，你用这个珠宝来供养诸佛好不好啊，好啊，这个福德，这个福德还不如念金刚经的一个偈子，这就是说无相啊无相啊，你都修了无相了，你都不知道无相有多珍贵多珍贵，无相让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能够安心，这个地方上你都不需要别的东西你都可以安心，当然别的东西有也不妨碍你，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佛法最珍贵最珍贵最珍贵的东西，还是要在心地上，还是要在心地上注意啊，你现在已经就是这么说吧，你过去是已经供养过了，现在让你碰到了无相的这个究竟的法，你还不好好的修，在心地上好好的用功，这些东西啊再好再好它也是虚幻的，第二个再恶再恶的它还是虚幻的。
老师啊，我最近什么书都看不下去，我天天带着一本书想要天天到素食餐厅吃个饭两个小时就看，结果天天带过去就在那看手机，然后关照也不得力，我知道念头来了，可是我就是喜欢幻想这幻想那的。
你这个看不下去书啊，是因为那个什么原来的烦恼特别重，压力大，你就能看，烦恼轻了，没有那么多烦恼了，他就看的就少了，这是正常的。观照的得力不得力它是这么分的，观照的得力不得力在于有没有烦恼减轻，是在于这个，你这个看手机的这个这不属于烦恼，这是顶多算是习气吧，习气吧，习惯了刷一刷，这个没有什么，不耽误，至少不耽误你，第一不耽误你打坐，第二不耽误你带孩子，这样就可以，如果是耽误了就别这样啊，耽误了就别刷，你老公说你耽误了那就少刷手机，好好带孩子，这个世界是无量无边的，你怎么好奇你也好奇不过来，你别老是好奇神啊鬼啊，就是物质世界你好奇也好奇不过来，是你好奇不好奇过来，你先把你的好奇用在你自己的心上，把好奇用在把孩子带好上，我觉得也可以。须菩提，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来布施，福德多不多？多，受其四句偈为他人说，更那个，而此福德胜前福德，你给别人说那个福德多，你要是受持四句偈啊，那个福德啊，那个福德胜前福德。
老师，我前几天打坐的时候，我儿子把我手机不知道给弄哪里去了，然后我又担心他闹钟不响，我就想要去那个手印不闪咒语不停的，我就走过去想要开个灯，然后又不敢开，但是我起身了我去弄，然后就觉得这一座修的不太如法，然后我就想我以后就补这一座行不行啊？
你那个没有补，说明是你当天就应该做啊，当天没做是吧？
对对对，我当天我就
当天没做，你在这说啥呢？当天没做的就算了，就过去了。你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你不行，你多定几个闹钟。第一个多定几个闹钟，第二个其实啊有一种方法，你就使劲的做，你会知道过了的，你就使劲的去做。你要是晚上做，它会白天的；你要是白天做，它会晚上的。你别担心，会有办法的，不用你起身去看，老是不放心去看，老是不放心去看不好。我关照还是不太会，都300多做了，每天做事和生活去了，什么都没想。有妄想的时候去关照，什么都没想的时候不需要关照。还有一个，你要是担心的话，你多看看那个如何关照那一本书，你知道吧？关照这个事儿是心，跟你做事儿是没有关系的。你不应该考虑这个世界上只有做事儿和生活，做事儿和生活你做的太多，再多你生活太再去尽力，你的心苦不苦？你的心难受不难受？你的心有没有烦？你的心有没有不如意？关的是关这个地方，是你的心行。你可能是不考虑你自己的心，你考虑那些事儿，事儿上你尽力就行了，但是事儿它是变化的，你再怎么尽力它还是变化的，它不可能一直如你的愿，做事儿该做的还是要做，但是呢我们是说的是心啊，是心啊，你不你的情况，我觉得你的情况像是你不注意你的心，要注意检点你的心，对于你的心有什么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呀什么的，你要警醒，这个地方是关照，对你来说先这样。不了解无法是经法，不空眷所，譬如遮那佛大观灌顶光真言原经文，一世真言加持吐杀100遍，不是的，不应该这么说。首先我们远远超过108遍，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十万八千遍是元音老人定的，不管理由是什么，你按着做就行了，不是时代不同做出相应的变化了。这个是我们新密祖师传下来的，我们新密祖师传下来的制作这个金刚砂就是十万八千遍，你就按着这个来。这是第一个，是这是传承，这是传承的力量。第二个，你在依据经典上的这种的经，这是第二个，是佛经的依据，佛经的依据是108遍。那么我们是十万八千遍了，你怕什么？不是时代不同，这是祖师历来的就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一直是念十万八千遍。最早的时候元音老人那个时候就是给弟子这么说的，齐老师那时候在，他们都在念，然后老人见到老人呢就说，师父你也你来念念金刚砂，元音老人就在那儿跟着一块念了几句，然后这样的就是元音老人加持过的，他是有祖师传承的。每一次我们制作金刚砂的时候，都会把那个时候元音老人念过的那一点金刚砂，那个叫母砂，都会给掺进去，掺到新的金刚砂里面，然后新的金刚砂用再掺到下一个，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所以我们不光是这个心上有老人的传承，而且这个砂也是就是所谓的老人加持过吧。十万八千遍代表一个圆满的数字，不管是代表什么，你这么想不是不行，但是主要是祖师说的，你要是想用金刚砂你就听祖师的就完事了，这个地方的话就不讲条件，你信就是了。今天打坐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孩子一下子进来叫我，我下意识一下子就答应了，这个不算白打，不可以主动的去做什么，你像主动的去干个什么事的那个不对，你不是主动的，下意识的这个没事，发现没有念咒继续念咒就是了。之前好像听说过，对于有尸体金刚砂要从脚往头方向撒，是的是的，不是从头往脚，是从脚往头撒，从脚往头上撒，对，从脚往头上撒，对于亡者是从脚往头上撒，已经去世了，棺材你知道哪是头吗？你要是知道哪是头，你从脚往头上撒也行，他只要是撒到亡者身上的时候是指的从脚往头上撒，剩下来的都是直接撒上去就行了，别理会别理会，你要是他蹭你的你脸，你有什么动作有什么那个，你有一个心想去理会他，他每次他都来蹭你的脸，你别理会，你只管做你的做。还有护法神呢，护法神会照顾好的，另外一个自己即便是有护法神照顾，自己也尽量的去安排好这个时间，安排好这个时间，别就是这个时间上安排不好啊。那你做的就是如法的，我们自己打坐不能要求别人，实际上你在这做啊，你周围的人都得利益，你知道吧，你在这做周围的人都得利益，那家里头的人你在跟着身边坐着的都安心，慢慢的他也会护持你的。关心的话具体怎么关，关心的起处吗？时刻注意心的起处吗？不是的不是的，你要知道啊，这个一切啊都是心，一切诸法都是心，关心倒不是注意是心的起处，不是这个，就是你的心态有什么起伏有什么变化，你要知道这个，你的心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心态遇到了这个事儿，你是什么样的心，遇到了那个事儿，你是什么样的心，你要注意这一个。我觉得你好像是跟你的描述好像你不大在意，你就是一直的去做事儿。可能你修了心中心，你做事的效率更高了，生活的处理起来也更麻利了，所以你就去做事儿，去生活去了，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心，遇到什么事是什么心态，你这个遇到什么事心态不好了，这个时候注意注意，别让他心态不好，这个属于关照，并不是你事儿做的怎么样，知道吧，事儿做的怎么样不属于修行，是碰到了什么事儿，你的心怎么样，这个是属于修行，这个属于关照的内容。今天打坐的时候，侄子早上从外面开门进不了家门，我不得不起身给他开门。你这种呢，你侄子的这种的情况哈，他也不是小孩子，他从外面进不了家门的这一类的，他会有办法的。假如说家里头没有人，他就怎么样了，他会有办法的。你去顾这个顾那个，你就先别做，你就是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开门，你就应该重新做，要不然你就别开门，他们会有办法的。基本上修心中心都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人家有人敲门或者怎么样的，你放心，人家会有办法的。你不放心你就给他开门，事儿多了，一会儿起来干干这个，一会儿起来干干那个，你到底是在念咒还是在干别的，今天重新打吧，今天多打一打对你肯定有好处，你欠的不是打，你欠的是死心塌地。过年上座的时候老公不停的打视频，你给看手机，回完信息又继续打了，哎呀，就是缺的是这个死心塌地呀。心中心法每天就是做2个小时，你有什么事都来得及补救的，就这2个小时也担心咋了，就是地球就这么离不开你，你是谁呀、啊、你打坐，你小孩把腿压到你腿上，本来不麻都麻了，哎呀，我跟你说的，你打坐，你小孩愿意待在你身边不是坏事，你别管他，你管咒语，一切都别管，会有护法神，禅心不移，重新做吧啊。我曾请过收费的金刚砂，一包1块，我问是齐老师这一卖的吗，你说是，后来你用的心不安，你说金刚砂收费，元音老人给我们加持的金刚砂，元音老人收费了吗？我们自己的师兄们念的金刚 刚砂也没收费呀、啊，念金刚砂的都没收费，你请金刚砂，你这个收啥费呀、啊？凭啥要收费呀、啊？你用的心不安，你重新再请一个吧。不赞成金刚砂收费，我儿还是会趴在我开刚开始还抱着趴，现在都很好了，除了偶尔会捉弄。对你直接的打不理会的，他不会一直这样的，不会一直的就是家里头的这些的什么的一直骚扰的。你自己修心中心的周边的人都得利益，他慢慢的都会有一些安心。前提是你只管念咒，你只管修你的。你上班那两天只有六七个小时时间，睡觉时间打坐就只有四五个小时，四到五个小时。我还抓过阄，那你不愿意打你就别打，你就是不打坐，你不打坐你就不会得病吗？我问你，你说你这样是得病，你那两天只有六到七个小时睡觉，我不明白，两天只有六到七个小时睡觉，说的是上班了，你老是天天这样的话，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弄不好，你跟修行扯什么关系啊？修行才占你多长啊？你自己的时间，工作上的时间你都没有时间休息，那不好。这个事情你自己看，即便是这样打坐着，对那个也会越来越好。
那我先试一试六字明吧，我先试几天。
王阳啊，是王阳是吗？
是的，是的，老师
啊，你这个你六字明每天修一个小时，你先保证。你现在是明显的是工作的时间特别的长，你要这样的话，你是会影响的。还有一个，你给什么给菩萨抓了什么阄啊？你说是影响打坐会影响身体的，你这个哪可能啊？你不可能的，你要是给那个佛菩萨这个地方都不可能，谁知道你是啥？
就是我自己弄了两张纸条，然后试了一下，
多念六字大明咒，每天修一个小时，先坚持一个月，不为了成佛，就为了让你身体好，你试试吧。每六字大明咒修一个月，强身健体用的，不是为了学佛用的，不因顺逆境的情况而发生心态的变化。对，顺境逆境啊这一类的心态上的一些变化，不光是顺逆的情况，不光是顺逆，还有其他的，有没有想好，有没有想坏，有没有攀缘，有没有担心。以前小孩子也坐我腿上，现在不会了，没有关系，你自己坐你自己的，小孩子坐不坐腿上没关系。在群里填写金刚砂的信息，提交不上去信息，你在哪个群，你在群里头艾特一下那个群管，那个群管一般会帮助你的。如果你在企业微信里，你就艾特义工，义工也会帮助你。现在三百坐了，坐上打妄想，坐下也很难关照，平时工作太忙压力大，修法修得很差，心里有点急。你就在这，你咋加戏加的这么多？我看你这个情况有两个，第一个工作累，工作忙，然后身体不大好，压力大了，你这就会心情不好了，觉得修法也修得好了，修法也修得差了，心里有点着急。你不要在我这企图 得到什么，想要一个救心丸，想要一个就是哄你的让你安心的，你别指望在我这要。你要是不法你可以不修啊，你要是修得差你可以不修啊，你为啥还要修？明明有效果你还要怎么样啊？明明烦恼执着少了很多你还要怎么样啊？烦恼执着少了很多跟烦恼执着没有，这个地方最关键是差，不是差在修行上，是差在明心见性上，是差在明心见性上。考虑明心见性的事，考虑明心见性的事，不要自己说修法修得差，修法修得差你可以不修啊，你为什么修？是因为你得利益了，你不肯不修。所以你不能说你修法修得差，你说得太主观了。坐上谁都有念头的，你工作尤其是工作忙，你坐上就容易有念头，容易有念头的时候就持咒。我们并不是修一个木头石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的时候的话，你就是持咒，你干什么的或者你心里有什么念头，它不影响你持咒，不影响你持咒，你只管持你的咒，他打他的妄想，你持你的咒，你关注咒语，你不要关注你打了多少妄想，打了什么内容的妄想，打了多长时间的妄想，自己才发觉，这些全都是妄想。坐上就是没有念咒就念咒，关注咒语，关心咒语，关心的是咒语，坐上就这一个事儿，这是第一个。坐下的这个很难关照，放下就是关照，关照就是放下。还有一个，你考虑的应该是见性，你在于工作特别忙特别累压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修法，你最应该的是见性，有这么多障碍你还能修法，你这种人是应该见性的，你怎么不考虑见性啊？你不要再在相上去求了，你修了心中心，实际上的烦恼执着已经少了很多。为什么少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因为越来越不执，越来越不着相了。你在明心见性这儿也别着相，在效果上也别着相，至于其他的事尽力就可以了。工作太累太忙太累压力大，你尽力就可以了，不好了又能怎么样？相信你会有办法的。工作压力大这个事我觉得对你来说问题不是太大，心中心法的这个你就尽力了，剩下来的别管了，看能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的啊。应该考虑见性。女儿看见你打坐就自己玩不打扰我了，她知道我打坐不理她，她死心了。她死心了你没死心，你打坐不理她了，你怎么知道她打坐就自己玩？你怎么知道你打坐的时候她在自己玩？你明明都不理她了，你怎么知道你打坐的时候她自己玩啊？你这明明在理她。卓师兄，对，一天睡三四个小时精力好好的，这种很正常。修心中心的这种呢，你修了总比不修要精力大大大大的提高。怎么办到的？你爱犯困，你爱犯困的这个事儿，你有时间精力睡你就睡。佛法的这个超度啊等等的等等的这些的，是有亡人，是有亡人，就是为了解脱，顺便自利利他。解脱啊，解脱就是 解脱是从哪里解脱？从一切世间相上解脱，从一切的世间相上去解脱。所以啊，你就别管这些世间相，这些相本来就是因缘所生法，你心里说别这么关心这个相那个相的啊。老师开始元音老人传的吹耳往生咒，吹耳往生咒是有出自经典的。为什么呢？元音老人的64个咒语再加上慧济金刚一共65个，都有经典依据，都有经典依据。唯一一个没有经典依据的就是慈氏咒，所以老人传的吹耳往生咒一定有经典。稍等我找一找看看啊，稍等我查一下吹耳往生咒啊。我记得我们的那个方便的那个法里面它是有出处的。我现在的那个版本，我现在可能在极空间的哪个里面有版本，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个版本了，还是咋回事？慈氏咒和往生广咒两个都念好不好？好。好是好，但是最关键的是你看过心中心法没有啊？心中心法的那个第四印它都可以十方世界随意往生啊。对于这些信心不足，你就想去再多念，想去多念也行，加加加加加加到啥时候为止啊？还有啥是真正的往生啊？哦，再修六字大明咒，修六字大明咒你再看一下，六字大明咒本身的那个作用也有辅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作用。为什么呢？六字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我给你摆一摆这个有相的道理。咱们今天不说无相解脱，咱们就说有相。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就相当于一个总统，一个总理，一个国王，一个总理，就相当于一个皇帝，一个宰相，你知道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西方三圣之一啊，观世音菩萨。而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阿弥陀佛，他退位以后，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法主，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心咒，活着的时候有利益，而且呢，你想往生是非常有助于往生的，就是念六字大明咒是决定可以往生的。不相信再去念别的呗，有机会还是上心中心吧，要不然的话念念的这么多，恐怕你不一定还安心，不一定那么安心，去这儿去那儿，去这儿去那儿。六祖万一来，就是你升到西方了，你万一又不满意，想升到哪儿咋整？你啥时候才能跑到头啊？实际上哪个世界都是净土，心净则国土净，先修吧。你看阿弥陀经里有说，或已生或今生或当生，或已生或今生或当生，也就是说活着都可以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工作中经常起嗔恨心，把自己气得不行，怎么样才能转过来？你这样吧，我建议吴有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经常说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你把工作看得比别的重要。我们这些人呢，多少都会这样的，工作比吃饭重要，工作比睡觉重要，吃饭睡觉也讲究可多呀。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去弄起吃饭睡觉那事儿也可多。平常一点，平常一点，平常一点，当吃饭睡觉那样。吃饭睡觉怎么对待的，你就那么对待工作。平常心是道，别说你那个工作了，就是学佛的这个事儿，禅师都说鸡来吃饭困来眠呢。把学佛正果这个事儿比喻成鸡来吃饭困来眠，你工作怎么不能比喻成这了？平常心是道啊，千座176，平常心是道，那就适合你。过了百座可以加座，加座是一天打两座还是单次打座时间加长？你加座你就是比如说你坐四个小时吧，你坐四个小时是两个小时一座，坐两座还是连坐四个小时好？连坐的效果好，但是呢你不理会这个好不好，从心性上，从心地上来说不理会这个好不好，这样就最好了。别在乎什么好不好，然后有机会的话连坐四个小时。 打坐的环境有规定吗？是还是室内室外都可以。你没事，你这个人可能还没开始修呢。大家你在这坐着的时候，谁愿意坐室外呀？风吹雨晒的，实在没有条件了，那你坐了总比不坐好。这个时候的话，室外就好。打坐本身是没有要求的，是我们的生理条件。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室内来说的话更合适。打坐本身没有，你室内没有办法坐，你就室外坐。打坐是你在哪儿，你就必须在哪儿坐。心中心法是有你在就得坐在，就这样坐三年，是不是？打坐打妄想，坐下老犯困，上座打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下座老犯困的这个没有什么，下座老犯困你有抽时间就睡，只要你修心中心，你坐下少睡一会儿，他的精力恢复的也很快。中有救度这法是三藏十二部里没有的吗？中有救度这个法呀是那边的，哪边的呀？是莲花生大师那边的，不是三藏十二部这边的。三藏十二部这边的是汉传佛法，莲花生大师那边的是分甘珠尔、丹珠尔的那边的，是那个来分的，是那个藏传佛教的分法，藏传佛教的里面的是他们的莲花生大师所传的。中 中有救度的本身，中有救度本身的这篇文章它没有说叫西藏度王经，超度这个事儿还是心，还是心，所以说是王者超度咱们，看到了王者，咱们的心是什么心？不生不灭，本不来去，没有什么离开不离开，这是最好的超度。其他的可以，佛教中的这个一定可以让你安心，但是你不明心见性，你就是这样的安心也是让你暂时安心，但是通过这些超度你会相信佛法的，因为你当时的时候你就会安心，你就会知道他得度了。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该就是自己先得度，先做八十几座还不会关照，在农村经常干农活，怎么关照？干活跟关照它是两回事儿，不光是你干农活，还是我们在大都市里的这一种的工作，事儿是事儿，关照说的是心，关照说的心，这个心上不留连，这个就是关照，跟你干不干农活没关系，跟你干不干工作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迁坐八十几座不会关照，迁坐八十几座了之后，你有什么变化没有？当然有变化了，坐下遇到事儿了，不怎么像是个事儿了，那特别纠结的事不纠结了，能够让你不怎么在意事儿，不怎么让你纠结事儿，能够让你不怎么在意，这个就是关照，把这个效果加深就是关照，也就是尽量的不在意，尽量的不理睬，这就是关照。说的好听点，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身无所住心，这就是关照。干活就老老实实的干活，不欠少什么啊。不忘记安心，同时培养慈悲心。你现在培养不了慈悲，你先慈悲慈悲你自己吧，先好好的修你自己，好好慈悲慈悲你自己吧。你没有见性，你这个慈悲啊，充满了那种世间的情分。你不应该说培养慈悲心，应该说是培养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的不光是为自己，也为他人发心要修行的这样的一种的心，这样算不上慈悲心。
高老师，
哎，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千座三十多座，我有些时候加座的时候，连续做了四个小时不放手印，有些时候放手印，有些时候不放手印，但是放手印的时候我是调了2个小时的闹钟，中途都会好像有影响。哎，
那就可以不换，当时齐老师就是这么回答我的。
哦，好，因为我中途的调到2个小时，最后都放手印，最打坐的他那个入定还是有影响。
入定不入定没那么重要，其实没那么重要，但是你要是想省事，你不换也不是不行啊。当时我就这么说的，齐老师就说那就连着坐4个小时不换手印也可以。
好吧，谢谢谢谢郭老师。
没事没事，千座是不是一定会经历身体生病甚至很严重的病痛等问题？不是的， no 不是千座内一定会经历身体生病或者很严重的病痛，千座内你会经历的就是有一种心理上有一种挣扎矛盾，不管是什么事儿让你会挣扎矛盾，可能对于打坐不一定有信心，会经历过，大多数人会有，但是你放开了随便他吧，你怎么就要做这事儿就过去了，不一定是身体的病痛，不一定是什么，大部分人会有的。你说千座做的特别特别顺利的这种的没见过，经过了这种的事儿以后你会更有力量。金刚般若不是吃饱了喝足了谈弹琴喝喝茶，不是这个。金刚般若是说的是，就是咋样的你的心都是没事的心，别人看着可有事了，在你这儿还是没事，是这个。除心中心，汉传佛教没没落如此，该如何把心中心发扬光大？心中心如何发扬光大，就是取决于众生有没有需求，不取决于你该如何把心中心发扬光大。如果是都像你这么想，该把心中心发扬光大，你这种人就阻碍心中心，你没有这些，你才能活泼呀。你有个把心中心发扬光大，你就框死了，你少点这种吧。取决于众生，他们有需要心中心就发扬光大了，你这种要把心中心发扬光大的，越这么想的话越那个什么，越发扬光大不了。实际上的话是心中心法它适合末法时代，为什么适合末法时代？那是佛说的呀。末法时代十方如火，众生莫近，跟魔相契，跟佛心不能相契，如何得救？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所以说心中心修的效果好，修心中心的效果好在于它明眼，它明眼它就活泼，活泼它更结合时代的这个需求，就这两相应。但是最关键的是众生的需求，众生的需求再加上有明眼的就好办了。为什么明眼的他活泼，他不会那么守旧，该适应就得适应。要将来没有人说佛法了，大家都说能量，那就换成能量的词儿。我迁座到现在都不想加座，甚至还是希望赶快下座。迁座到现在不想加座，这是一段一段时间的，你反正你做了你就别停，你停了你肯定会后悔，我300%的告诉你，你肯定会后悔，你无论如何别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赶快希望下座，谁不希望下座呀？你念咒是最容易混过去的，你不念咒你过不去，你想下座，念咒是最容易时间过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下座之后又怎么了？你下座之后又能干啥？ 你下座之后又干了啥？干了有意思吗？念咒了就老老实实的念咒。你看到很多师兄都说加坐，你心里一直没有加坐的想法，感觉好像不对。即便是你不加坐，修完了心中心也比不修要强很多。但是在千座内你坐一坐好，千座内第一个你该用功的用到了，因为你一生只有一个千座，后面你就没劲了。你在这千座内尽量的你能够有的劲儿，你就加一加是好事儿。要不然你千座后你就觉得，哎呀，我千座修的不太好，你就有遗憾了。所以说千座内加加坐是好事儿。第二个那个见解也是一样的，见解在见解上也多扶正扶正自己。你别以为就好像是没事了，轻易就放过了。后面有的是验证你的时候，有的是质疑你的时候。关于加坐，关于知见这个地方上多反复反复，没有坏事儿。当然了，即便你一直不加坐，能修完心中心也比不修要强很多很多。就这么说吧，坐下观照是正行，不考虑加坐不加坐了，坐下观照是正行。王丹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没有说一定要加坐呀。没有墓碑的不能撒金刚砂，怎么超度啊？千座内定要多用功。没有墓碑的，有坟没有？有骨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用中友吧，要不然你找不着它。都是心，都是心。你担心金刚砂有说明的，有说明的，那不是有经座说明吗？经上说的那几种情况你都没有，那样的话，就是那样的话，那种情况下的话，你恐怕让你撒你也不安心，那就用中友。经上是说的是这么说的，经上说的就是那个亡灵啊、尸骨啊什么什么的，坟墓啊是这么说的。怎么超度？实在是找不着他，不知道他在哪儿了。这个时候的话，可以那个呀，可以用中友给他念。千座内多用功，千座后用功也没用了，也不至于千座后用功没有用了。千座后用功总不如千座内用功。千座内的马和刀是最有用的，就是这个时候你身强力壮，千座内那个容易松动，那个妄想执着是最容易松动的。千座后有的人他养成了固定的习惯，还需要扭转扭转，他那个知见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了，他遇到事老是会这么想，他扭转的力度没有千座内容易扭转。千座内多用功是好事的。还有一个，你心里头没有什么，就是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这是真正的用功。起念于精进，谁敲一个给那个心子直接念七遍中有？不用不用，他要是实在你找不着他，你给他念中有，不是一遍，就按中有的刑法给他行也行，给他念大光明咒也行，给他念大光明咒，给他念大光明咒，念每天给他修修，就这么说吧，定个功课，每天给他念大光明咒，然后设供超度他，给他立一个小碑，然后念灸都可以的，念灸。先做后越用功越不踏实。下个月老公奶奶下葬，可以撒金刚砂吗？可以啊，他家里人同意你就可以撒。哎，对对，起念于精心子，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你别以为你不想加坐，你就是想加坐的，你以为这就是用功吗？他只是辅助于你用功。你加了坐之后，你心思动的，你懒得动这些心思了，这就叫做若能心不妄。加坐别勉强啊，加坐别勉强。如果有墓碑的，就往墓碑上撒金刚砂嘛，不用撒就不用撒在坟头上，撒在坟头上啊，撒在坟头上。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撒在坟头上，他没有坟，他是啥都没有，他那个人是啥都没有。